弟兄姐妹平安。很感恩再一次的来到大家中间啊，就是不知不觉啊，就是距离之前的营会已经两个多月了。大家这两个多月好吗？那愿神继续的带领大家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与神同行啊。那我们今天所谈论的题目呢，其实也是跟传福音有很直接的关系的。因为我们知道传福音不是光光我们嘴巴跟人家说什么，更重要的是别人看我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的生活到底应该是怎么样。那当然谈到基督徒的生活呢，新约圣经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的经文值得我们去参考去反思。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回到旧约圣经里面，回到五经里面去看呢？原因就是因为很多新约的概念基础其实都是源自于旧约圣经的一些很重要的观念。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到利未记里面，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一起再有一个祷告好吗？神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交托给你，愿你对我们说话，也帮助我们能够行出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利未记哈，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呢是圣经的第三卷书。不过相对前面的两卷呢，创世纪还有出埃及记呢，我相信我们一般来说对利未记的兴趣还有熟悉的程度呢，可能就会低一些了。因为利未记里面呢就不像创世纪啊，有很多精彩的人物故事我们印象都很深刻。它也不像出埃及记的十灾一样很惊险，甚至可以拍成电影。相反的，如果我们真的打开利未记，我们尝试来读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利未记好像一条又一条的没完没了的规定啊，这个不可以做，那个又不可以做啊，就好像我们小时候上小学，大家有那个学生手册吗？学生手册里面总是有一至少一页啦，就是那一些校规哦，就是你这个能做那个不能做等等。对我们来说这些规定没有什么吸引力，而且我们来读的时候又发现啊，因为旧约圣经的那个世界离我们确实太远了，我们觉得好像这一些的内容啊，怎么献祭啊，什么东西可以吃不可以吃啊，好像读起来对我们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应用。更重要的是我们对里面很多规定我们觉得很难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牛肉羊肉就可以吃，猪肉就不能吃呢？啊，我们想到以色列人不能吃红烧肉，好可惜啊。那圣经又说海里有鳞的就可以吃，鱼可以吃，但是有壳的就不能吃。马上我们又想到螃蟹啦，虾啦，好多的美味。那所有这些因素就加起来，让我们觉得利未记是一卷又很难懂又很沉闷甚至可能有点过时的书卷。但是事实上利未记在神的子民中间是有很重要的位置的。它不单是在圣经的头五卷书，我们统称为摩西五经的这几卷书的正中间，它其实更是一个以色列人的信仰里面核心的书卷。你知道吗？犹太人教导他们的小朋友学习圣经，他们的背诵是从利未记开始的。所以其实利未记对于旧约时代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书卷。 甚至有时候呢，我们读利未记哈，我们觉得啊，利未人嘛哈，就是服侍神的人，就相当于啊，就是祭司啦，啊，就是啊，现代的牧师哈，所以呢，就是牧师好好去读利未记就好了哈，我们不用读了。但是其实哈，在利未记里面啊，就像我们刚才读的这一小段，经文都一再的强调你们。也就是整体的以色列人，也就是说利未记里面的内容其实是讲给所有的以色列人听的。换句话说，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利未记就是写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当时以色列人要预备进入迦南地了，他们要面对的是很多当地的人的民族的风俗，而神就教导他们，作为一个小群，他们应该怎么样生活。其实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岂不是也是小群吗？在我们的国家，在我们的社会，在我们的工作的地方，在我们的学校，甚至有时候在我们的家庭，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都是小群。那我们就更需要从利未记里面学习怎么样在异文化里面活出我们的信仰。那我们怎么样克服读利未记的困难，以及我们能够明白里面的信息呢？我相信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让我们不能够明白利未记，是因为我们只纠结在那些经文中的细节啊，我们就问那些猪肉啦、螃蟹啦、虾了这些问题。但是这样来读利未记呢，是犯了一个只见树木不见树林的一个毛病。我们要先明白利未记一个宏观的概念，到底贯穿整个利未记的核心的概念是什么，我们才能够明白这一卷书怎么样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天主要要做的就是抓住利未记的中心信息这一件事情。那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呢，可以说就是利未记的一个撮要啊。其中在26节里面，我们看到的经文就是重复出现多次的经文，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要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这一个就是利未记最中心的信息，神是圣洁的，所以属他的子民如果要保持一个跟他和好的关系，他们自己也要分别为圣。而整卷的利未记所表达的就是作为神的子民怎么样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而这一卷书的内容呢，就是从生活的各个层面来告诉以色列人，你们怎么样过分别为圣的人生。所以呢，圣洁这一个词汇就是整卷书提到最多的词汇了。那讲到圣洁呢，可能我们马上联想到的是一个道德高超啊，不犯罪的圣人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啊，可能跟我们这些一般的信徒哈，就是很不一样。但是其实圣经里面圣洁的观念并不是完全像我们这样的想象。当然圣洁是包括了道德的实践的，比如说利未记19章11节也有说啊，你们不可偷盗啊，也不可以欺骗，也不可以彼此说谎。显然的，这是一个道德层面的 圣洁的实践。但是呢，我们同时要留意到，在利未记里面的圣洁并不只是涵盖了人和他的道德的行为，圣洁也用在很多的物品，很多的食物的身上，他们也要成为圣洁。在圣殿里面用来敬拜的所有的物品，杯盘都是分别为圣的。那杯和盘当然就不可能有道德层面的一个区分呢。在这些东西里面，分别为圣的观念就是他们都是属神的，只能被神所用，不能做别的用途。所以这一些的物品，圣殿里面的东西，甚至也有时候指的是已经献给神的房屋田地等等，他们都只能被神所用。所以圣洁的重点不是道德高超，而是分别出来归给神这样的意思。而当利未记教导以色列人分别为圣，就是他们作为属神的人，在生活的不同层面要怎么样表现出来他是属于神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从整卷书的结构来看一下什么是分别为圣。利未记的一到十章都是关于献祭的条例的，各种不同的献祭应该怎么去做，怎么献，什么时候献等等。那献祭呢，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可能有点遥远，甚至好像有时候带点迷信的味道哦。但是对于古代人来说呢，在所有的原始宗教文明里面都必然有献祭这样的仪式，这是当时的人认为与神相交一定要做的事情。所以对于出了埃及的以色列人来说，教导他们献祭的重点并不是告诉他们你们要献祭，不是这样的，而是说所有人都献祭的，而你的献祭跟别人要有什么不一样。所以利未记的一到十章主要是帮助以色列人明白怎么样的献祭才是耶和华神所喜悦的，不是你爱怎么献就怎么献，也不是随便的献，神有要求，有定规。这也是为什么经文要讲的那么的详细，用了整整十章啊，来告诉他们每一个步骤怎么做，就是让他们明白神所喜悦的献祭跟其他的宗教，比如说会献人为祭啦，要吃香之子啦，要流血啦等等，这一些都不一样，那些东西神不要。神要的就是这十章里面告诉他们的每一个步骤，而当以色列人他们忠心地按照这里的教导来做的时候，他们就是在敬拜的里面分别为圣，体现出跟其他民族不一样的地方。对于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虽然我们不是按照这里十章的经文来做我们献给神的礼物了，但是我们还是会透过崇拜，透过不同的奉献，我们来与神相交。同样的，神对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敬拜也是有所要求的。我们都知道啊，我们不会像民间信仰一样就是要把一些食物拿到那些神明的祭坛前面作为对神明的这种崇敬你不会下周带一只鸡来拿些包子来然后放在这里。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神对于怎么样敬拜他有一定的要求，而当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按照神所喜悦的方法来做，我们就是分别为圣了。而来到利未记的十一章呢，提到的是食物里面的洁净跟不洁净的问题，这其实也是一个分类。有些食物神说是洁净的，你们可以吃，有些东西呢它被分为不洁净，你就不能吃。那有很多人呢就想要找出原因来啊，就是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别，所以就提出很多的理论来尝试解释啊，比如说啊，卫生的原因呢，啊，有一些的动物比较容易有寄生虫啊，所以呢，神就为了他们健康的缘故啊，让他们不要吃啊。有些动物呢，可能是因为它胆固醇含量比较高啊，我听过这样的说法啊。那所以呢，就是神就让以色列人少吃一点那些东西啊。那但是，当我们诚实的面对利未记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承认，其实神没有解释给他们听为什么是这样啊。不管是因为他们当时的科学知识不够啊，所以没有讲，还是因为什么其他的原因，反正我们看到的就是神没有解释，但是把这些规定了说得很清楚。所以很显然的，我们应该得出的结论就是原因是什么其实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神把要求说明白了，你们跟着去做就好了。那这一些就是饮食方面的分别为圣。而接下来在第十二到十五章呢，是关于身体方面的洁净。人如果生病啦啊，或是生孩子啦啊，怎么样算为不洁净？怎么样解决不洁净？透过什么样的仪式能够重新成为洁净，能够进入神的同在？这是身体健康方面的分别为圣。而16到17章再一次提到献祭敬拜的方式。18到20章是个人的道德伦理以及社会的公义。所以圣洁并不是只有道德伦理，但是也必须包含道德的伦理。所以十八章谈到乱伦的问题，十九章讲的是跟邻舍怎么样相处啊，不可以欺压邻舍，不可以抢夺他的东西，雇工人的工价等等，这是道德上的分别为圣。而到了二十一到二十七章呢，就谈到祭司以及节期敬拜的条例，再一次的回到敬拜怎么样分别为圣。所以利未记的结构非常的明显，让我们看到分别为圣、成圣，除了道德行为以外，除了不要犯罪啊，不要说谎啦，啊，不要看色情网站啦等等，虽然那些是圣洁一部分，但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生活方式，一个跟不信神的人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其实如果我们退一步来问呢，神为什么要管以色列人吃什么呢？吃猪肉犯罪了吗？真的是虾胆固醇太高吗？不是的，这些东西本身不是最重要的，吃跟不吃只是一种分别。当所有的民族都吃猪肉的时候，以色列人透过不吃猪肉这件事情来显出他的生活跟别人不一样，这就是一个记号，是作为神的子民的记号。你想象一下， 吃饭是我们每天都要做的事情了，最基本的。那神就透过这一个事情给以色列人机会，让他们在每天基本的生活里面表现他们的信仰。每一次以色列人去买菜，那个肉店的老板看到，哦，这个人从来不买猪肉，他就知道这个是以色列人，不用问了。同样的，这些身体健康或是生产的洁净条例，重点也不在这个疾病本身。所以我们并不是说啊，要去比较一下哈，每一个疾病哪一个病不洁净的时间长一点啊，是不是这个病呢就是神比较不喜悦，完全不是这个观念。关键是生病是每个人都经历的，那神就透过这一个事情来告诉以色列人，在生活的这一个层面你怎么样跟别人不一样。别的民族当他们生病他就去筹钱啦，喝符水啦，以色列人不是这样做的，他们有一个不一样的洁净的仪式来体现出他们是以色列人。而整卷的利未记就是告诉以色列人，你怎么样用这些记号来告诉别人你跟他们不一样。所以对我们来说，其实所谓的圣洁生活或是先代基督徒怎么样分别为圣，不应该是一个遥远的观念。有时候我们提到圣经里面的圣洁，我们就陷入一个有点分裂的这样的一种想法。一方面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当然认同圣洁啦，我们当然认同圣经有这个要求。但是同时当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总是难免会想人非圣贤嘛，我们总是会想，哎呀，那个理想中的道德高超的那种形象，我怎么能够做得到呢？于是下一步是什么呢？就是心安理得，那就不去做了，因为反正做不到嘛。但是利未记告诉我们，圣洁不是你做不到的事情。是圣洁有道德的层面，但是它不仅仅是那个层面，它也要求你在每一天的生活，在你吃饭的事情，在最简单的基本的事情里面怎么样体现基督徒的生命。那当然这也有代价，基本的事情不代表你就不付代价就能去做。你想想哦，以色列人最起码他要先好好认识不同的生物啊，分清楚哪一些可以吃哪一些不能吃，这要学习啦。那他不能说啊，我太饿了，海里面捞上来煮个一品锅啊，就吃掉就完了啊，他还要把它分类哦，啊，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也挺麻烦的。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有时候可能也是这些有点麻烦的事情，我们要付上一些的代价。那当然，我们的记号跟以色列人是有点不一样了。我们今天教会的聚餐啊，你带肉丸子来啊，没有问题。不过利未记的精神，同样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生命里面。有哪些记号是让你身边那些不信神的亲友能够看出来你是一个基督徒呢？我记得当年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哈，那因为生活有需要，所以呢我就去打工。那在那个公司的里面呢，基本上以我所知道的 绝大多数都不是基督徒了。那有一次呢，他们就说啊，下一次的这个 Lotto 哈、啊，就是那个奖金很高啊，啊，那所以呢，他们就说啊，那我们来整个公司的同事啊，我们一起来啊凑份子啊，我们呢就是一起去买这个 Lotto。那我当时呢就有一点点小纠结啊，因为呢。平常没有什么机会跟他们有很多的交流啦，那在这样的事情上面，不合群好像不是很好。那但是呢，我也觉得，哎呀，作为基督徒，我真的不希望参与这一个事情。所以呢，我就鼓起勇气，跟其中那个带领的收钱的那个同事，我就跟他说啊。我不参与啦哈，因为我是基督徒。那他就很惊讶哦，他说因为平常没有很多交流嘛，他说哦，原来你是基督徒哈、啊。然后呢，就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他没有对我这样的一个不参与呢有任何负面的评价，反而呢，后来这个事情过了以后，因为他知道了我的信仰，而他有。时候就会问一下关于我的信仰，想要了解更多。虽然我没有透过这一个事情直接的把他就是带到神的面前，向他传了一个完整的福音，但是我相信这一个事情对他来说，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机会来显出神的子民的记号，让别人看到哦，原来我是基督徒，我的生活有一点点不一样。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向我们身边的人来显出我们生命的不一样的。最简单的是周日的崇拜，现在我们都坐在这里了，对于我们不信神的朋友来说，可能星期天早上是大好的机会，安排很多不同的活动，可能我们的小孩都接受到很多的生日 party 的邀请。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呢？我们有这个勇气去跟别人说，啊，不好意思，星期天早上的时间，我是一定要去教会的。所以抱歉不能够参与这个活动。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记号吗？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是在时间上面分别为圣，这一个时间是属于神的，我们就是在这件事情上来做神所喜悦的选择。甚至再基本再简单的，我们的谢饭祷告，曾经有一位弟兄跟我说，他的公司里面就只有他一个基督徒，但是他们每一天的中午呢，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觉得非常的尴尬，因为每天中午他们自己就是在 office 的一个可能是 conference room 之类的哈、就一起一边吃饭一边交流，他就觉得别人都不祷告。我如果要谢饭祷告，好像很异类的一种感觉，所以他就很诚实的跟我说，有时候我就眨一眨眼，就觉得神知道我也知道，那就可以了。但是我就跟这位弟兄说，是的，神肯定知道哈、你自己，我也感恩你还记得要祷告。但是你所有的同事都不知道哦，那是不是失去了一个让他们知道你是基督徒的一个机会呢？那当然我们没有必要要十分钟的谢饭祷告好让所有的人都看见，但是我们怎么样把握这一个希望跟别人一样，但是又要坚持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平衡呢？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啊，这些外在的东西 谢饭祷告啦，有没有去做礼拜啦，好像是不是做给别人看啊，就是有点只是一个外表这样的感觉。当然我们要承认啊，就算我们每天做很长的谢饭祷告，甚至你喝水你都祷告，但是你平时什么不好的事情都做，什么圣经里面说不应该做的事你都去做，那当然也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也不是一个真实的基督徒。但是利未记提醒我们，有时候外在的东西还是神所看重的，外在的东西有时候是神给我们来体现我们信仰的机会。其实你退一步想了，外在的东西呢，说到底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不是吗？我们要坚持谢饭祷告容易呢，还是在试探底下不撒谎容易呢？我们要坚持主日早上像今天那么冷来崇拜容易呢，还是放下自己的工作去侍奉神去远方宣教容易呢？那如果我们觉得那一些东西都很好，但是连容易的我们都不去做，我们凭什么说我们的内心能够改变？我们凭什么说我的性格可以因为福音而改变呢？有时候外在的东西就是神给我们的练习，在小事上面我们顺服神，我们才能够在更大更难的事上顺服神。弟兄姐妹，我们已经看到了利未记的信息，我们明白了什么是分别为圣，我们也看到了分别为圣在神的给他的子民里面的那个要求。那我们就要问一个很核心的问题，那就是分别为圣这个观念在我们这个时代还行得通吗？是的，在旧约里面，在迦南人当中，以色列人要分别为圣。那我们今天在澳洲，在悉尼，我们在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还应该强调分别为圣吗？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昨天的体会哈。昨天呢，其实连续两天了哈，我就去参与一个十几个神学院的院长的一个会议。那在这个就是会里面呢，就是包含了不同宗派的神学院的院长。那我们有很多不同方面的讨论。那其中一个呢，我们就提到就是某一个教会哈，不在悉尼的，所以大家不用猜哈，也不是华人教会了哈。那某一个教会哈，就是他们呢，就是对于怎么样去决定他们信什么呢，有一个稍微有点不一样的方法啊。他们呢，很多时候呢，就是用大家就是很民主的方法了哈，就是比较多的人认为应该是怎么样啊，那他们呢，就是会采取怎么样的一种的观念。那所以可想而知的，就是随着社会的改变呢，就是社会里面主流的一些观念的改变，那这个教会的一些的理念啊，包括最近的关于一些 LGBTQ 等等的这一些的事情啊，他们呢也会跟可能我们比较多的教会的想法不一样了啊。那我就提出一个很有点好奇的问题哈，那我就问。我说那这样的一个教会啊，是不是能够吸引到比较多的年轻人呢？我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常常听到嘛，就是我们的年轻人他们觉得教会里面的观念跟时代脱节啦， 就是对于我们没有跟上潮流啊，就是有很多的意见。那所以我就好奇，我就问我说：“那这个教会是不是很多年轻人参加？”啊，没想到那个院长告诉我的那个院长，他斩钉截铁的说：“完全没有。”哎，那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年轻人觉得，如果你跟他一样呢，他为什么要来你这里？”啊，我就觉得对呀，这是很好的一个提醒，这不就是分别为圣的观念吗？我们就是要有不一样，别人才会被福音所吸引啊。如果我们为了要融合，我们为了要让别人喜欢我们，容易接纳我们，我们就变得跟别人一样，那福音还对他们有什么吸引力呢？所以弟兄姐妹，利未记对我们真正就是这样的一个提醒。神的子民从一开始就是被呼召出来成为不一样的群体。在出埃及的时候是这样，到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就是一群被神呼召成为不一样的人。那我们有这样的勇气，我们愿意付这样的代价去成为这样的群体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我们安静的时候，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回想我们自己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怎么样体现出分别为圣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管理，我们怎么样活得跟别人不一样？我们是跟别人一样的去追求最新潮、最物质上美好的东西吗？我们是跟别人一样，以各种的娱乐来充塞着我们所有闲暇的时间吗？在教导我们的孩子的事情上，我们是跟别人一样，以拿到最高的分数，进到世界上认为最好的学系，作为我们教养他们的目标吗？在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有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吗？神啊，我们知道要分别为圣是不容易的，也是要付代价的，但是神啊，我们坚信这是蒙福的，因为这是你所喜悦的。所以神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分别为圣的人，把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一切归给你，以致我们能够完成你创造我们的目的。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